妹、亲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有两处，都在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107页。第一处经文在利未记1章1到8节，第二处在利未记的24章到47节。11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分蹄两半，蹄倒却倒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24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蜥蜴、鱼其类、壁虎、龙子、首弓、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它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地上、什么东西上，这些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必须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了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上，那物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药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就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 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你们不洁净的，以致污染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圣灵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认识你，主，不只认识你的圣洁，也认识你要求我们怎么样的有圣洁的生活。主，求你就帮助引导我们，也让你福音的光辉从这段话里面也能够发扬出来，使到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认识你的朋友们，通过圣经的话，主啊，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宝贵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通过这个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洁净的那个过程，记得他们被洁净成为才能够开始成为祭司献祭了。所以在那个利未记八到十章那边，他们被洁净，然后两个儿子，记得吗？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第一天上班献祭，他们就死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当时候思想到，我们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的要求，分别为圣的要求是要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吩咐。可是有三方面，我们说第一方面怎么去遵行呢？在最小的细节上，如果你记得这些这个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他们花了七天的时间呢，洁净他们整个身体，甚至连他们穿的那个祭司的袍子都要用血来弹来洁净他，告诉我们为圣需用功夫。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花时间在最基本的事情上操练我们自己。那可是这个什么灵修啊、祷告啊，这些不是枯燥的。我们可能看为是枯燥，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做的时候，可是你看到神的百姓吗？当他们按照神的话洁净自己，献上神悦纳的祭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神的荣光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俯伏在地，他们欢呼，他们喜乐。换句话说，是有应许的。我们在小事上，我们花功夫来操练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享受真正的喜乐。所以这是怎么遵行神的话，在小事上、基本的事情上我们要努力。然后我们要防备什么呢？第二方面，我们说这个拿达跟亚比户为什么死掉呢？那当然我们说马虎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来到神面前马虎来敬拜神呢，这个是神所恨恶的。不过同样的，拿达跟亚比户可能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来寻求神，不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来亲近神呢？不要按照我们人的意念和想象，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他。第三方面，什么原则呢？什么原则来敬拜神？那这个亚伦剩下的那两个儿子，没死的那两个，他们就决定怎么样？他们决定不要，本来应该代表百姓来把那个赎罪祭的祭物吃掉，可是他们决定不吃，把它烧了。为什么呢？看起来是违背神的那个要求、那个条例，却是被神所悦纳，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对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敏感了。 他们就行出神所喜悦的一个义，体贴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信仰在于我们对神的要求敏感，对神的圣洁的要求敏感，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三个方面，遵守神的吩咐。那在那个过程当中，神提醒祭司的那个工作是什么？十章十到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祭司的工作就是将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是他们的工作。不止分别，然后还要自己了解了，还要教训百姓去做这个分别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怎么分别呢？所以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啊，五章那么长的经文告诉这些祭司要怎么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做这个分辨的工作。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刚才最后的那几节关于食物的条例就是这样，通过那个46到47节呢，通过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食物，让神的百姓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这就是他们的责任。通过这个食物的条例来教导百姓怎么分辨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这段经文也同时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呢？三方面。第一方面，从每天的思想做起。这段话的结构基本上呢是这样子的，一到八节呢是讲地上的走兽，哪些是可以吃，哪些是不可以吃。然后从九到十二节就讲到水族啊，水里面游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来到十三到十九节呢讲飞禽啊，天上飞的东西，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来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讲爬行的动物，地上那种昆虫类的东西，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那这几样不同的动物怎么样去分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呢？怎么分呢？第一个方面，当我们看走兽的时候，地上的走兽一到八节好像是分成两类啊，基本上呢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两类的动物，两类的这个走兽。那其实背后呢还有假设多一类，那就是圣洁。那圣洁的这个动物就好像牛啊、羊啊，这两样是可以拿来献祭的，那这两样就是那个圣洁可以献祭的走兽，是那个标准。那洁净跟不洁净的呢就在于他们跟这个圣洁的这个牛羊差多远啊。比如说如果三节刚才小青姐妹为我们读的走兽当中蹄分两半又倒绝的，蹄分两半又倒绝的，那这一些呢就好像牛和羊一样，就算是类似牛和羊就算洁净。那么偏离这个标准的呢就算于不洁净，比如好像兔子啊倒绝可是不分蹄，偏离标准，或者猪分蹄却不倒绝，也是偏离标准。所以这两种偏离标准的动物都算为不洁净。那这样的一个区分，这个三重的一个圣洁的那些动物跟那个洁净的动物跟那个不洁净的动物，这三种的区分的方式怎么样帮助百姓，神的百姓来认识他们的圣洁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走兽的区别呢就反映人的区别，人的分类，走兽的区别就反映人的那个区别和分类。因为人也好像动物一样分三类，第一类呢圣洁的，好像祭司可以到神面前献祭。第二类呢是洁净的，好像以色列人被神所洁净，他们必须符合那个圣洁的标准。第三类呢不洁净的外邦人，他们呢就是不洁净，偏离了圣洁的标准，也是三类。你说哎呀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拿动物来反映人应该是什么标准呢？因为人吃什么就变成什么， 那简单的说，如果你每天吃羊肉了，下个主日回来的时候呢，一定有羊膻味的。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通过吃的食物呢，就能够反映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神的百姓看到这些圣的动物，洁净的就是符合那个圣洁标准的动物，还有这些不洁净的这些动物，偏离标准的动物，他们就要分辨，通过他们选择吃什么来提醒自己，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要符合那个圣洁的标准。因为神的百姓是神所自己分别出来的，他们吃必须反映神所分别的那个标准，圣洁的标准，一点都不可以偏离。因为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最后两节说把他们拯救出来，特作自己的子民啊，所以他们生活方式要反映神的荣耀。那你说那是走兽了，那么水族呢？水族也有标准啊。水族的标准是什么？哦，有鳞有刺有鳞的。原来有刺有鳞就，哎呀，用今天的话就鱼啦，有刺有鳞在水中游行，那个是在水中游行的标准。那么其他的呢？其他的偏离这个标准的不可以吃，因为它偏离了神所定在水中游行的标准。昆虫也是一样的，二十节那边告诉你，四处爬行没有规律的呢，就算不洁净。那种昆虫偏离了在陆地上行动的标准，可是用足蹦跳的，好像蝗虫啊，这些可以吃的。当然施洗约翰有吃蝗虫了，那蝗虫它就符合在地上行动的标准，那概念是一样的。不只是吃的方面，连动物行动的标准呢，也要让百姓记得我们的整个生活行为符合神的标准，不可以偏离神的指示。那简单的说呢，那么神的百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每天至少三次，如果吃三餐的话呢，通过他们选择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的时候呢，让他们想起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身为神的百姓，他们要怎么样通过他们选择的饮食来反映他们跟外邦人的不同，来反映他们在追求符合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这就是他们所做的，通过食物来反映他们的身份。那你到国内啊，弟兄姐妹应该比我更清楚了，到国内任何的地方去走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相当多的，虽然可能到的地方都很不一样，可是在街上看那些店铺啊，这些小吃的地方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最近几年看到好像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沙县小吃啊，问为什么？比较最近几年比较多了，不过也到了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不只有沙县小吃啊，还有另外一个兰州拉面馆，是吧？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兰州拉面馆呢？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回族，都有清真教徒，对吧？那他们呢，只能吃他们自己的食物啦。所以这个兰州拉面馆就好像变成他们的文化中心一样了。大家都是清真教徒，就聚集在一起，不只是吃拉面那么简单了，也真的是变成他们的一个通过饮食身为一个平台了，来反映他们独特的一个身份，跟别人不同的一个身份。你看饮食反映出一个人的一个身份。洁净食物的条例，哇，当我不知道当中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这些条例中最起码我相信有一点你可以感恩啊，哇，感谢耶稣啊，以前他们不能吃猪肉，现在我可以吃了东坡肉，对吗？不然不能吃猪肉就麻烦了吗？然后你说哇，你看呢、啊？如果你不要轻看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还要吃这个，照着这个东西吃啊，很多东西不能吃的。你看水中游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有鳞有刺，对不对？那干贝、蒸鲍鱼、炖鲍鱼呢是不可以吃的，因为都是贝壳类的海鲜呢、啊。你可以想象贝壳类的海鲜不可以吃，哇，那很惨，对不对？只能吃鱼。那不过这就是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限制，通过他们的食物来 彰显他们的身份。我们今天呢，你说哎呀，感谢主，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不过除了这样的 一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呢？刚才最后的那几节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要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不过食物的条例提醒我们呢，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的责任的。其实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呢？我们要先想，我们为什么能够说，哎呀，今天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不只是因为说，哦，我们是相信新约，不相信旧约，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我们也相信旧约的。可是记得吗？彼得，使徒彼得，他来到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地方啊，他其实肚子饿了，他在祷告，可是祷告当中见到异象，对不对？这个异象是一大块布啊，里面有各样的飞禽走兽，这个垂下来。然后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拿这些食物来宰了吃啊。记得彼得讲什么？彼得说，哦，不可以，这些是俗不洁净的物，我是不可以做，从来没有吃过这些的。然后这个声音讲什么呢？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俗物。当他在想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就有人敲门了，原来是外邦人哥尼流派人来请彼得到他的家里去，对不对？哥尼流请彼得到他的家里去传福音啊，哦，彼得就明白了。他后来说，原来神用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的比方来告诉他。彼得说，无论什么人我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感谢神，不只是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啊，我们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洁净了我们。我们本来好像那个不符合标准的外邦人，可是神洁净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所可以接纳的。不止洁净，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彼得还说，我们不只是洁净，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啊，变成第一等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什么都可以吃，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根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全的改变，成为圣洁，可以来服侍神，可以来亲近神。那这个饮食的条例，那是不是就没有用？哎呀，就丢掉它算了呢？有一些提醒我们的作用吗？其实有的，因为这个饮食的条例只是个引子，好像彼得家看见原来这个饮食的条例是个引子，告诉他关于神对人的心意。饮食条例也是个引子，提醒我们圣洁的生活必须从最根本的地方做起，就是吃方面。耶稣对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也是谈到吃的问题，当时在马可福音那边说到，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法利赛人讲什么呢？他们在讲这个洗手的问题啊，礼仪上要洗干净手才可以吃东西。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其实饮食不能污秽身体，而是心里面出来的意念，那个才能污秽我们的全身。因为他说食物，用今天的话，就算是肮脏的食物，然后肚子痛过后就没事了。可是意念呢？耶稣说，我们的恶念、苟合、贪婪、淫荡，这一些呢，能够污秽人的全身。就拿我们心中的意念，这个骄傲这一点来说吧，骄傲这个意念真的是能够败坏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彻底的败坏。特别是在今天呢，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活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谨慎这个骄傲的问题。因为有人就观察到，原来在这个科技的时代，当我们用这个社交媒体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自恋症呢卷土重来啊。什么意思呢？有人就看到，当我们用社交媒体很多时候啊， 你问是面部啊，还是微信也是有的，我们把照片传上去啊。很多人就是无论到了哪里，在哪里呢，他们就传上去啊，他爱什么，他看什么，他在吃什么，他喜欢什么，他都一直传上去。有人就半开玩笑了，原来自恋症啊有指标了，现在那自恋症哪有指标呢？这个自恋症的指标就是每小时拍多少个自拍照片，这个就是自恋症的指标。因为在这个科技的时代，我变得越来越重要，你的存在是不是只是在于你多欣赏我呢？你多么喜欢我，这就是你存在的价值，是吗？求主帮助我们。约翰已经警告过我们了，我们要除去今生的骄傲。我们的怎么样除去今生的骄傲呢？保罗给我们建议，我们要多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去看的，我们每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在传上去关于我自己的资料，对比我花多少的时间在思想关于神的事，在默祷，在思想认识关于神的事，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我多么注重我，还有我多么思想关于神，注重神，这个需要我们愿意花时间，而圣经经常的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主。那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位我们的这位神啊，他有能力啊把红海分开啊，哇，那么大的一个神迹，可是他却选择用微小，在这个微小的声音之后呢，来和以利亚沟通。那这位荣耀的主呢，他却能够饥渴的坐在那个井旁，等人拿水给他喝。那所以我们要思想关于神的事，我们就能够被神所感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多思想关于自己的事呢，还是我们让神回到我们这个思维的宝座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主成为我们思想的那个至高的对象，那么我们的意念呢就洁净了，我们的意念就洁净了，不在于食物能不能够污秽我们，而是在于从心里面我们的意念被洁净。这是第一个方面，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分别为圣的生命，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那第二个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从信仰的见证做起。信仰的见证，你刚才可能注意到，诶，伟华传道漏了飞禽啊，只讲了走兽，只讲了这个水族，还有讲这个昆虫，没有讲到飞禽。现在就来讲飞禽，13到19节，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想，要不要叫读经员读13到19节那段经文，这个有点整，那个读经员呢，因为有一半的字我自己是不会读的。不过无论你不会读的那些字不要紧，你就单单会读的那些字啦，你就知道大概是针对啊那些猎食的飞禽啊，无论什么雕啊什么鹰啊，都是猎食的动物。那这些猎食飞禽又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是不洁净呢？哦，因为猎食的动物呢，这些飞禽呢，它们沾染死尸和血，沾染了其他的死尸和动物的血，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饮食条例跟他们的这个整个信仰的见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信的话，你从24节开始就更加明显，一直强调摸死尸的人呢，成为不洁净。为什么？为什么死碰到死就是不洁净？因为死就是生命的反面，死抵触了神创造的时候赐生命的那个心意，死是罪的产物， 任何的史诗啊，以色列人看到一个史诗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罪的工价，罪带来死亡，所以神的百姓要远离这个罪和罪带来的各样的缺陷和破坏。因此动物成为史诗的时候呢，就变成不洁净，摸到史诗的人呢也成为不洁净，甚至连只死昆虫啊掉进一个器皿里面呢，带来的麻烦更大。你可以想象你家里嘛，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如果你开你的那个橱柜，那你的一包米上面有一只的小壁虎了，死掉的壁虎，哇，你整包米都要丢掉了，多么糟蹋，对吗？那更何况你那包米如果刚好放进一个陶瓷的一个容器里面的瓦器里面呢，糟糕，连瓦器都要摔破它，这个是很糟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接下来38节那边，因为这个史诗啊，如果它沾到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基本概念是清楚的，它的死亡的这个污秽呢渗透进入那个瓦器里面，或者渗透进入那个米粒里面，那个籽粒里面呢，那就变成不洁净了。神的百姓要完全的避免沾染到罪的不洁净，罪或者死亡带来的污秽，这是神的百姓要完全远远的远离的事情，碰都不可以碰到。律法教导神的百姓通过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来远离罪带来各样的污染。饮食就是他们信仰见证的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呢，我们今天怎么样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呢？至少有几方面。不过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关于食物了，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成为不洁净。所以对保罗来说，凡什么动物什么食物呢，都是可以吃的，食物不能污秽我们。可是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见证，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时候呢，考虑到见证。那保罗就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边还是回到马来西亚或者国内都会面对的，就是这个祭祖拜祖宗的这个食物，偶像的食物。那在本地的有一些就是这个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之后呢，这个他们的不信主的家人呢就称他们为吃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以吃那个祭物嘛，现在他们说不吃了，所以这个家人就嘲笑他们，说他们是吃教的，假高的。为什么他们是吃教呢？就是因为他们选择遵守神的话语，不要因食物叫那些不相信神的人跌倒。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啊，新加坡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在华人七月是中元节啊，最近几年比较少了，不过我记得我还比较年轻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中元节就有一个一个的红桶啊带回家，他们有中元节的标会，大家去就是好像会友这样啊，会员啊，你一年给多少钱，到了时候呢，每个会员都给自己一人去那个标会的地方，一人拿一个红桶回家，红桶里面就装着很多好东西啦，有米啊，有糖啊，有罐头的龙眼啊，这些带回家，甚至有时候如果丰盛，你还有一只烧鸭还是怎么样呢？哇，这么多好东西，你基督徒不吃啊，好浪费啊！为什么不要去吃呢？甚至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你会注意到，家旁边有这个中元节的庆祝歌台啊，有人唱歌啊，这些你说哎呀无所谓嘛，吃吃而已，你觉得无所谓。如果我跟你讲，某一天有人跟你说看到传道在那个中元会那边吃，你觉得怎么样？有问题对吗？所以你知道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做无所谓，传道做就有问题，对不对？这个是这样子，让人信心不坚固的时候呢， 就跌倒。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在本地啦，甚至在国内也是一样，面对祭祖的问题的时候，为了向家人做见证，就在食物上选择不吃。其实这个事情不信主的人看得更清楚了。我常说有我们对这种事情呢觉得无所谓的时候，不信主的人看得更清楚。比如我们对洗礼的事情，很多基督徒觉得无所谓，洗不洗礼，信耶稣罪得赦免，有可以上天堂。可是不信主的人呢看得更清楚，他们知道，他们很大的反应，当他们的孩子要受洗的时候，他们很大的反应。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人信了耶稣，他就变成属于基督的人了，不再是我的孩子。他们反而看得更清楚。同样的，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他们也是看在眼里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让我们在吃喝上显明我们的见证，不叫软弱的人跌倒，反而是叫神得到荣耀，叫人得到益处。所以刚才我们的起因经文那边，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做。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做。不过你看保罗就延伸出来，他不只是讲或吃或喝，他还讲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在各方面，不只是吃喝而已，在各方面行生活行动各个举动上呢，我们远离罪的污秽。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不要去碰它，远离罪的污秽。因为保罗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远避淫行，用圣洁守住身体，对不对？我们背的那个今年的那个背诵的经句，远避啊，躲开，不要叫人给我们带来任何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连碰都不要去碰它。最近比如最近我太太啊在食物中心吃东西，这个两个人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的，他买了一盘鸡饭，那么大了，那一盘鸡了，去到他的座位上，哎，有一个女的在那边，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哇，你也吃，我也吃，这样一人一勺啊去拿。你说，哎呀，不要馋到，你就专心吃你的饭啊，去看人家做什么，不要紧。可是第二次我真的不能不看了，因为他吃完之后，他又去买一盘水果，又是一盘，两个人呢就你一叉我一叉。这样子一起的吃，看过去肯定不是夫妻，也肯定不是男女朋友，比较像是同事之类的啦。你说，哎呀，那又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就差没有我喂你一口，你喂我一口了。同样的，那你说，哎呀，那没什么嘛，现在人很平常一起吃。你说好了，又再来讲传道了。如果你看到传道的另外一个女人这样一起，你一差我一差，你又觉得怎样？也是有问题，对吗？那为什么传道就不可以？我也不明白。弟兄姐妹做就可以吗？求神帮助我们圣洁，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两个人坐在一起吃是不是犯罪，对不对？当然不是，不过这是一线之差。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不要去碰它，连碰到不要去碰，这个是罪，这个是罪带来死亡，死亡是罪的工价，逃避任何罪带来破坏，逃避任何罪的迹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会面对各方面这种问题的啦。让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求神怜悯我们啊，碰到不要去碰它，让我们能够洁净，不要去沾染不洁的事情。这是第二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不只从每天的思想做起，也要从我们信仰的见证做起。第三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开始呢？从得胜的生命开始。得胜的生命，我们已经明白了，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饮食原来只是一个引子而已， 是一个引子来告诉我们认识罪带来的祸害，对不对？罪带来死亡，这就是罪的祸害，警告我们要远离污秽。可是你没有看见这个条例却突出了一个真理呢？这一系列看来很枯燥的条例突出了一个真理，就是罪是很可怕的，罪是可怕的，最容易污秽人，最夺取生命，最带来死亡。所以我看一个福音电影，是张杰弟兄介绍的，这个福音电影是讲到生命和死亡的。那这个生命和死亡，那个电影里面讲呢，这两股呢是最大的能力力量，对吗？你可以看我们人的那个求生欲很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的去求存活，生命带来多么大的盼望，我们看到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盼望。可是再大的这个力量，死亡这个生命的力量呢，来到死亡面前的时候，你看到怎么样？完全的无助，对吧？再大的求生欲，面对死亡的时候剩下什么？冰冷的身体，剩下冰冷的身体，把一切的希望都抹杀了，剩下的是无奈和感叹。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大的一股力量，求生的欲望，在死面前呢，却是那么的无助。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回到伊甸园去，亚当和夏娃，神吩咐他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人违背神，选择吃了，选择违背神，结果怎么样呢？死了，带来了死亡，生命被死亡吞灭，那人活在死的阴影当中。甚至有人说，我们人一出生啊，就走向死亡了，这个就是一个不能止息的一个路程了，直到死亡的那个终点。不止这样啊，不止最后死亡是那个终点，圣经还告诉我们，即使活着的时候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明明活着却是死了，因为被罪恶捆绑，被罪恶所辖制。那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念啊，这是我想每个甚至基督徒也曾经了解的，想做的善你做不了，不想做的恶去做了，然后我们被罪捆绑，我们不能够自拔了。一个就好像一个好赌的人啊，一个好赌的人呢，他很难摆脱那个赌的那个欲望。甚至可能你也知道一些的朋友同事把钱赌光了，没办法回家探亲啊，都有的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也是有，在2004年有一位财务经理啊，叫做谢德龙，是新加坡的这个亚太酿酒公司的财务经理。他在做财务经理，在这个大公司里面呢，好几年的时间里面呢，据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偶然到澳门还是哪里出差了，顺便到那个赌场那边去啊，华人说什么小赌怡情嘛，他就怡情了一下，那结果呢就染上了这个毒瘾，不是那个吸毒啊，而是赌博的那个毒瘾。在这亚太酿酒公司的那几年呢，因为他一直要赌博啊，他就亏空了1亿多元的款项，公司1亿多元之后是多少个零在后面吗？结果当然最后被捕了，那被捕了当然碰上法庭了，碰上法庭的时候呢，在这个法官宣判之前呢，他两个儿子还为他求情啊，写了信给那个法官呢，说到这个谢德龙其实多么爱他们，这两个儿子多么爱他们，说到他们对法官说了，在那封信里面呢，说到我们的父亲真的是做错了，他必须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关爱我们的父亲啊，他常告诉我们要听妈妈的话，长大成为堂堂正正的人呢、啊。当然这是他自己所没有做到的，这个这样子。所以法官呢也似乎是 被感动了，法官被感动，法官就说了，嗯，你们要继续的爱你们的父亲哦，因为他虽然是犯法了，可是法律没有说他是一个坏的爸爸，好，所以叫他们叫这两个儿子继续的孝顺那个父亲。可是又怎么样呢？谢德龙最后被判42年，如果行为良好，减刑1/3，那个报章说出来的时候大概72岁。所以在法律的面前，你看没有人讲这个谢德龙，不只是他，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没有人说他不好，连法官也同意他是一个好的父亲，可是在法律的面前呢，他是一个犯人，他是一个犯人。在神面前我们也是一样的，在神面前不是说你是大恶的一个人，可是在神面前我们的义，我们的好救不了我们啊。所以以赛亚就说了，我们的义好像一个污秽的衣服啊，在神面前好像污秽的衣服，救不了我们的。在神面前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得罪的神，就是这么简单。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最大的善行救不了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被定罪要受刑罚。那今生的罪呢，其实就预告将来的死，因为这就是罪的工价。除非神赐给我们生命，刚才我讲的那个生和死的那个挣扎，我们在死的那个权势之下，怎么样脱离得到生命呢？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拉撒路复活吗？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赐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可以说死被得胜吞灭了。我们人在死的权势之下，因为罪，耶稣把我们释放，赐给我们复活的这个生命，得胜死亡。这就是解决罪的方法，我们需要得胜的生命，我们需要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恶过犯，不然我们就走向死亡的道路。可是来到耶稣面前呢，我们得到生命啊，靠着他不只胜过死亡，脱离死的权势，得到永恒的生命和盼望。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呢，就是在于这里，来到耶稣面前，知道自己是死的，必死无疑的，靠着他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呢？三方面。第一方面，每一天的思想，原来不是食物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心里做起，洁净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洁净了。第二方面，信仰的见证做起，不只是吃和喝，无论做什么，我们远避犯罪的迹象，不使人跌倒，见证神，使人得益处。第三方面，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分别为圣的生命，必须从得胜的生命做起。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唯独来到神面前，靠着他罪得赦免，脱离死亡的权势，靠着耶稣得到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得胜的生命使我们开始成圣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不只是让我们拘泥在饮食上，而是从饮食的条例让我们认识那至大的恩典，就是脱离罪和死的权势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赐生命的主面前。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得到得胜的生命，也让我们靠着耶稣洁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仰见证是怎么样的，要远离罪恶，守住自己，成为圣洁，合你的心意。求你就
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像明亮的镜子，每一天提醒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这个时候来唱结束的诗歌424首，真降我恩典。